现在让我们打开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在两排圣经有些的版本是新约278页，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翻到了，我们同声来念这几节经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预备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今天晚上是教会的栾大端长老在这里释放信息，他的题目是超越的榜样。
罗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面平安。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一同敬拜主，也能够有机会在这里一起来分享主的话。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超越的榜样。为什么会用这样子的题目呢？圣诞节刚刚过，我想在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基督徒都喜欢这样说，Jesus is the reason for the season， 耶稣是这样子的一个节期的一个理由。那么每一次过圣诞节，我们格外要思想，到底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那个意义是什么。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与神同行。当我们说我们要与神同行的时候，怎么样与神同行呢？我们所信的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呢？所以我想今天就从这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虽然已经念过了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的这个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哈，那么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这短短的几节圣经却是相当困难的一些经文哈。在我的书桌的书架上有一本相当好的关于腓立比书的一个注释书，是 New International Greek Text Commentary 哈。那么作者呢是 Peter O'Brien， 是一个非常出名非常被尊重的一个新约圣经的一个学者。那么这本注释书呢总共有500多页，可是解释腓立比书这一段呢就用这本注释书有500多页，可是解释腓立比书这一段呢就用了100多页啊。所以一本500多页的注释书里面呢，光是这几节经文呢就用了100多页来解释。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的话，我们也会发现说，特别是新国际版的圣经会把从第六节开始到第十一节呢是用这个诗的体裁来排，意思就是说它会一句一句把它排下来。那么意思就是说，很多人认为这一段经文是一个诗歌的体裁。那么如果是诗歌的题材的话，那么保罗在这里把这一段经文引用进来，这是保罗所写的诗歌呢还是别人所写的诗歌？那么如果这个不是保罗所写的诗歌，是当时教会里面其他的人所写的诗歌，那么保罗引用他的时候，保罗是一个字都没有改的引用呢，还是保罗改了其中的几个字？如果保罗改了其中的几个字，那原来的诗歌是什么样子呢？所以这些问题都是这100多页的注释书里面要回答的问题。所以你就晓得为什么有人短短几节可以写成100多页的一个注释书。但是其实我们不需要花那么多功夫来思想这样子的问题。我个人感觉到，我们仔细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其实不管它原来是诗歌也好，或者不是诗歌也好，既然圣经都是上帝所启示的， 我相信这一段经文的作者保罗，不管这是他自己最初所想出来的，或者采用当时的这个诗歌，都有上帝的灵感在这个里面。而且当我们思想这一段经文，特别是看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的话，讲到耶稣基督，其实它的结构是非常的清楚，也非常的明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第二章的第六节、第七节跟第二章的第八节是很明显的两个对比。第二章的第六节跟第七节特别提到说，耶稣基督作为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然后第八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他又是怎样的一位。所以这是很两节很明显的对比的经文，论到我们所信的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是如何。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个对比之外，我们以下可以发现三个同样的对比。在第二章的第六节里面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反倒虚己，所以作为神，他做了什么一件事情呢？他虚己。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第八节又告诉我们说，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所以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对比，作为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就自己卑微。原来的意思是说，取了一个最低的位置。所以这个对比首先是说，他又是神，然后他又是人。他作为神，他虚己，那么他作为人呢，他就怎样呢？他也谦卑，就自己卑微。那么他虚己是虚举到什么地步呢？他虚举到取了奴仆的形象。那么作为人，他谦卑，他谦卑到什么地步呢？他说存心顺服，以至于死。那么作为神，他虚己，虚己到一个地步，取了奴仆的形象，是怎样子的一个奴仆的形象呢？是成为人的样式。作为人，如果他谦卑，他谦卑到什么地步呢？他是存心谦卑以至于死，是怎样的一个死法呢？是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可以发现说，在第六章第二章的这个第六节、第七节到跟第八节呢，这是非常清楚的两个对比。既然这是这么清楚的一个对比，我觉得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就是保罗被圣灵感动哈。那么不管是他自己所做的诗也好，或者引用的诗也好，这是非常清楚的把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告诉了我们。所以耶稣基督留给我们超越的榜样。那么我们从三方面来看这件事情。头一样事情，我们发现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奥秘。在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再重新的念一遍，好不好？让我们的印象可以深刻一点，请。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头一点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这个是道成肉身的奥秘。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头一个引起我们困惑的字，可能就是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什么叫做他本有神的形象呢？我们中文这个翻译的方法让我们容易产生一个误会，认为就是耶稣外面的那个样子好像像神一样。其实形象这个特别的这个希腊字 morphē，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意思是说，把一个固有的一个实质所表达出来的那样子，那么这个是形象的这个意思。所以形象它所着重的不是外面什么样子，形象它所着重的其实是那个内在的本质。所以吕正中的译本把它翻成说，它本有神的形质。现代的中文译本把它翻译成说，它有上帝的本质。那如果我们读这个新国际版的这个英文版，它会这样翻说， Being in the very nature God， 在最基本的本质上耶稣是神 好，那么所以有人认为形象抹费这个希腊字，它的意思是一个 outward display of the inner reality or substance， 是一个内在的一个实质，是一个内在的一个实际，是一个内在的一个实体的那个表达出来，就是形象这个字的意思。而是圣经上怎么说呢？圣经上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哦、中文圣经这个翻得非常的好，翻成本有，英文就是 being， B-E-I-N-G， 一个现在分词。所以当我们说他本有神的形象的时候，那就表示说他原来的本质就是跟上帝同等，他原来的本质就是上帝，并不是后来才加上的东西。所以本有神的形象，用一句神学化的一个术语来讲，就是 the pre-existence of Jesus Christ， 就是耶稣基督的先存。所以本有神的形象立刻就让我们想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所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本有形象又是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呢？第二节加了一个另外的一个，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所以本有神的形象就是表示说耶稣基督他是与神同等的，本有神的形象跟与神同等是指向同一个事实。所以这样简单的几句话却告诉我们，在教会历史上花了一段时间才定下来的一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完完全全与父神同等的。我在这边来特别念这个亚他那修信经里面的最后的几句话，提到三位一体，他说这三位无分先后，无分尊卑，三位均为永恒并且同等。这就是三位一体，这就是道成肉身的这个奥秘，这是我们人凭着我们的理智所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的，可是却是圣经上讲得非常清楚的。圣经上提到说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是完完全全的人，在他内在的本质 他就是神。那么底下又告诉我们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好，这个样式跟样子，中文圣经翻成不同的两个字，在原文也是不一样的两个字，成为人的样式， being made。 好，那么或者有人说 in becoming human。 好，成为人的这个样式。那么这个样式这个字呢，英文是翻成 likeness。好，那么既然是翻成 likeness 呢，原来的意思呢，用英文可以讲就是说 the same as。 所以当耶稣成为人的时候，他是完完全全的是跟人一样，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人。但是我们说他成为人的样式的时候，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深刻的意思，就是当耶稣当他完完全全人位的时候，他并没有一刻停止不是神。好，停止是停止不是神还是停止是神，我现在这个英文不是讲得很清楚哈，就是他虽然耶稣是完完全全的人，但是他并没有任何一刻他不是神。好，他的神性并没有少一点。好，那么所以有人说 He was God living out a truly human life， 这就是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但是他也是完全的人，他虽然是完全的人，但是他并没有他的神性少一点，所以他虽然是完全的人，但是他不会像人一样的犯罪，能够过一个无罪的一个人生。那么底下又加了一句，既有人的样子。那么这个样子呢，特别这个字所强调的就是外面让人可以认得出来的。所以呢，讲到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不单单他是完全的人，而且当我们人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完完全全的认识他就是跟我们同等的，他就是完完全全跟我们一样的，与我们认同的一个人。好，所以有人说这个样子跟样式加起来，英文是 likeness 跟 appearance， 这两个字加起来呢，就要表达说耶稣的神性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耶稣的人性是一个完全的人性。不单单他有完全的人性，而且当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当我们看四福音描写到耶稣基督的生平的时候，我们完完全的认识这一位是能够与我们认同的这个神。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到底对我们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有很重大的一个关系。有人说耶稣基督要成为耶稣基督是神，要成为人才能够了解人间的苦难。这句话这样讲法严格讲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因为他既然是神，他当然在他的无所不知的这个知识里面他了解人间的苦难。但是耶稣基督成为人，与其说他要了解人间的苦难，还不如说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他是与我们认同的这一位。这个对于在受苦当中的人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和保证。好像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七节，他说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第二章第十七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既然要成为一个大祭司，就是要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他就完完全全成为人的样子来到神的面前，他就完完全全成为人的样子，让所有的世人可以晓得这一位是与我们认同的，这一位是我们的弟兄，这一位也称我们为弟兄。然后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那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因为这样一位与我们一样的人，他也受过试探，他也受苦，他能够搭救我们。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对我们有一个极大的安慰，那就是说他能够明白我们的苦楚，他能够在我们的痛苦，在我们的难过，在我们的失望，在我们的灰心，在我们的软弱里面成为我们一个最大的安慰，因为他顾念我们，因为他体恤我们。我觉得在圣经上有一个最让我们觉得震撼也最让我们觉得安慰的一个描写，可能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三十五节。有人知道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是讲什么吗？中文圣经只有四个字，耶稣哭了耶稣哭了。那么为什么这一句圣经这一段话给我很深的启示呢？我最近常常想到这样一段经文，每一次想起我心里面就会受感动。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传道人，对不起哈，我不应该批评我小的时候听到的传道人，那么他们对我有许多的造就和帮助。可是在以前传道人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都会说，耶稣为什么哭呢？为什么耶稣哭呢？那么耶稣哭呢，就是因为那些人不相信他，马大不相信他，玛利也不相信，玛利亚也不相信他耶稣要行一个神迹，可是那些人都不相信他，所以耶稣怎么样？耶稣觉得说，你们这些人怎么都不相信我，连这么跟我亲近的人都不相信我，所以耶稣哭了所以呢，耶稣为什么哭呢？就是耶稣被气哭了那么我觉得看圣经上你很难看到耶稣被气哭的例子那么我不觉得我们能够把耶稣给气哭了。那么当然耶稣哭了，这里面背后可能有很深刻的原因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那段圣经，有约翰用很多很强烈的语气，心里悲叹又甚忧愁，这都是非常强烈的语气，中间呢好像也带着一点点愤怒的味道在这个里面。但是当我阅读圣经，我心里面有越深刻的一个领受，那么这个领受呢也并不是我一个人的领受有一些对于圣经的注释书，有一些新约圣经的学者也同意这样子的看法。耶稣哭了，为什么耶稣哭呢？那么其实有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你知道当耶稣听见拉撒路生病了之后，他有没有立刻去？没有。他为什么不立刻去？他又在所住的地方另外等了几天，他为什么没有立刻去他要 make sure 拉撒路这个病呢不单单没有好而且会死，对不对？讲穿的就是这样嘛 啊。那么另外等了几天，然后后来才跟他的门徒说，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们去叫醒他。那他的门徒糊里糊涂说，他如果是睡了，那就必定是要好了。那么以前的人认为说，一个人生病呢，病得很厉害是睡不着嘛，如果能够睡着的话呢，大概就是症状减轻了，应该就是好了。那么耶稣才告诉他们说呢，拉撒路死了。然后耶稣说呢，我为你们欢喜，对不对？因为你们要看见怎么样，看见神的这个荣耀，好，那你们的信心可以得到造就。所以耶稣还没有去到拉撒路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拉撒路死了。那么耶稣不单单知道拉撒路死了，而且耶稣知道什么事情呢？耶稣知道他要行一件神迹，好，他能够行一件神迹，使得拉撒路复活。所以当耶稣碰到这个马大的时候，他就对马大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们中文圣经翻成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好，那么你信这话吗？那么然后呢，马大就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要复活。好，然后耶稣呢就去看玛利亚。那玛利亚一看到耶稣就怎么说呢？他说，主啊，你如果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所以耶稣其实心里面晓得他要做什么事情，他心里面晓得呢，他能够使拉撒路复活，而且他也将要使拉撒路复活。可是当玛利亚哭的时候，圣经上说耶稣哭了，旁边周围的众人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呢。我觉得其实旁边的观察是观察的很有道理。那么为什么耶稣哭呢？如果我要使得拉撒路复活，那么为什么当玛利亚哭的时候我还哭呢？这个哭，这个眼泪是真的眼泪吗？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等一下就要使拉撒路复活，我不会哭哎。好，或者怎么样呢？或者我表面上有一点点同情，心里面在暗暗得意，你还不晓得我有多大的本事哎，玛利亚，等一下你的眼泪就要变成欢呼了， just wait and see。但是耶稣一点点都没有这样的态度，为什么耶稣哭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点，就是尽管耶稣要行一个神迹，使得玛利亚将来她的痛苦，她的眼泪过去会变成欢呼，可是耶稣一点点都没有忽略玛利亚现在的伤心跟难过。耶稣一点点都没有忽略玛利亚作为一个人面对死亡的那个无助，面对那个失去的亲人的痛苦。虽然那是一个暂时的痛苦，耶稣连这个暂时的痛苦他都不忽略，他哭了，像圣经上所说的，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所以耶稣哭了，因为耶稣体恤我们人的软弱，他虽然看得很远，他虽然知道将来的事情，尽管他知道将来的事情，他一点点都不忽略我们现在作为人的软弱和痛苦，所以他哭了。他陪玛利亚带着泪眼一直走到坟墓，在那里他说，拉撒路出来，使死亡离开，使生命进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次思想到这一些，让我心里面有很深刻的一些感受。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的痛苦，其实在永恒里面看都是什么样的痛苦？都是暂时的痛苦，对不对？有的时候甚至我们安慰弟兄姐妹的时候也会说，哎呀弟兄啊，我们现在跟他分别是暂时分别，有一天在天上要永远见面。主耶稣基督比我们更懂得这样子的道理，可是主耶稣基督却一点都不轻看我们现在暂时的痛苦、暂时的难过、暂时的伤心、暂时的失望，他完全能够体恤。所以耶稣哭了。所以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样子的一位耶稣基督，这样一位基督的灵，让我们可以晓得是与我们认同的神，纵使我们在自战自清的苦楚里面， 他也体贴我们的软弱，他也体贴我们的情绪，他也体贴我们的痛苦，他陪我们一起走过伤心路。耶稣哭了，耶稣哭了，短短的四个字好像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主是怎样的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耶稣多么的好，他一点都不轻看，他一点都不用属灵的大道理或者空谈来安慰马大或者是玛利亚，他就陪他们走过人生的伤心路。这是头一点，我们可以明白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对我们的鼓励。第二样事情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但是他虚己。那么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第七节，反倒虚己。我们一起念底下那几个字，取了奴仆的形象。取了奴仆的什么形象？这个奴仆的形象跟神的形象原文是不是同一个字？是同样的一个字，原文都是毛费，都是同样的一个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形象的意思就是内在本质的一个表达，耶稣他内在的本质是神，现在他取了奴仆的形象，那是什么意思？那难道是说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他内在的本质就是奴仆，然后表达出来吗？如果我们真的照字面来看的话，这样的一个思想是让我震惊的思想，这样子的一个思想是让我敬畏的思想。怎么可能这位上帝的本质表现出来也是奴仆的一个本质的一个表现？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道成肉身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奥秘，是我没有办法所明白的一件事情。在这里圣经上又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字，他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这是保罗书信里面很喜欢用的一个好像 paradoxical 的一个讲法， not but， 不以自己， but not but，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那么虚己这个字同样的是很深刻的一个字，有的人圣经把它翻成倒空自己，有的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count himself nothing， 把自己当作是无有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更有一个翻译圣经的人把它翻成说 he beggared himself， 这样一位丰富的神， he beggared himself，他把自己倒空，变成像乞丐一样，像奴隶一样，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是什么意思呢？现代的中文译本把它翻译成说，没有滥用与神同等的特权。我想这是一个很合适的一个翻译的方法。我们记得当耶稣在世界上，当他受魔鬼撒旦试探的时候，魔鬼撒旦试探他怎么说呢？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怎样？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怎样？耶稣说，经上记得说怎样，经上记得说怎样。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他虽然与神同等，他虽然有超自然的能力，他却从来不用这样子的能力是为着自己的益处。他虽然是与神同等，他却不把与神同等当作是一个便利，当作是一个优势，当作是一个好处。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所以有人翻译这个圣经是这样子的，来了解这样的一句话。这个 Blues 他这样子说， He displayed the nature of God in the nature of a slave， 他在奴仆的本质里面表达了上帝的本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耶稣基督到世界上面来的时候，他是完完全全成为奴仆的样子。你记得吗？主耶稣他说，人子到世界上来，不是要受人的什么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非常喜欢一本文言文的这个中文圣经，不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一个文言文的中文圣经翻译成说，非以义人，乃义于人，非以义人，乃义于人。耶稣到世界上面来，成为奴仆的样子，他是完完全全成为奴仆的样子，完完全全取了奴仆的本质。耶稣说，我在你们中间像是服侍人的，服侍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奴仆的意思。甚至我们明天有执事要就职，你知道执事这个字原来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就是在桌边侍候的意思。那什么样的人在桌边侍候呢？就是做奴隶的人才在桌边侍候啊，不是像我们现在做女主人的在桌边侍候，没有那样子的事，做奴隶的人才在桌边侍候。所以当耶稣基督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是完完全全的取了奴隶的本质来服侍人，而他在奴隶的本质里面表达他上帝的本质。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是我们用我们的理智没有办法了解的，可是这件事情当我们稍微体会了一点点，我觉得不得不让我的心觉得震撼。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他是完完全全取了奴仆的本质。当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你想他是洗什么样的脚呢？我们在每一年的这个复活节前后，如果看在一些电视的转播在梵蒂冈所发生的事情啊，那么现在的这一位天主教的这个教皇，这个 John Paul II 是一位非常正直的一个人，最起码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也非常守得住一些根据圣经的一些原则。虽然我不敢说我同意许许多多的一些里面的一些教义啊，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一个人。那么我也记得在这样的一个仪式的里面呢，有一个仪式就是他给一个小男孩怎么样洗脚，大家记得吗？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在今年受难节的时候特别来看，就是给这个小男孩洗脚哈。那么表达说耶稣给十二个门徒洗脚，那我想这个仪式是一个很宝贵的仪式哈。你看到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家哈，这个弯下身子来给一个小男孩洗脚哈，但是主耶稣基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 ，I have to say it was than 10 times and more。对不对？耶稣说洗的脚不是一个干干净净小男孩的脚，耶稣洗的脚呢是十二个臭男生的怎么样臭脚，对不对？是真的在那边洗啊，不是好像很干净的脚给他洗一洗，是真的在那边洗脚，而且洗完了之后呢又用手巾来擦干。耶稣呢拿一个袋子束腰，这是什么装束？这是一个奴隶的装束。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作为神他虚己，而且他成为奴隶，他取了奴隶的本质，为的是要表达他上帝的本质。这是道成肉身的第二个奥秘，是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的。如果我们所信的主都是这样的一位，那对我们是怎样的一个榜样呢？我想对我们的榜样，那就是一个谦卑的榜样。在刚刚的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一开始没有念的地方，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主耶稣基督取了奴仆形象的谦卑，我们每一个自己称是说要与神同行是跟随主的人，我们每一个回应诗班的诗歌说我们要忠心的来服侍主的人，谦卑必须是我们表达出来的一个品格跟生命。 那么有人告诉我说，当一个麦子呢，如果长得结实的话，它的头会怎么样？它的头会低下来。如果麦子呢里面是空空的话呢，它就挺得高高的啊。那么我呢没有骗你，我是见过麦子长熟的人啊，在中国的北方啊。那么我不是讲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里面的耶稣多的话呢，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会是一个低头的人，我们是一个谦卑的人啊。如果我们里面的耶稣很少的话呢，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才有可能眼睛呢长在头顶上。所以眼睛长在头顶上的人呢，表示里面的怎么样？表示里面的耶稣很少。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件事情的话，那么求神帮助我们，在他的恩典里面，让我们成为谦卑的人，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使我们成为谦卑的人，使我们甘心乐意的服侍，在奴仆的服侍上，是我们与上帝的本质，是我们与上帝所赐的丰富的生命最接近的时候。那么第三样事情呢，是提到说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与自己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自己卑微，原文的意思就是取了一个最低的位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告诉我们说他顺服到什么地步，顺服到死，是一个什么样的死呢？是死在十字架上。这一段圣经的原文是非常强烈的把这个死摆出来。如果我们要用英文圣经来翻译，而且照原来的这个字的顺序来翻译的话，是这样 Obedient unto death, death that is of a cross, 把这个死的两个字排在一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十字架的死是一个怎么样死呢？十字架的死是一个最羞辱的一个死亡。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凡是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那么然后这个不单单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的，而且按照罗马社会的一个讲法呢，十字架是一个脏话。所以罗马人当他们提到十字架的时候，他们甚至不用 cruz 这个字，甚至不想来提它，只说这是一个最残酷的死刑，只说受了极刑，甚至 cruz 这个字在他们谈话里面他们都不用，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脏话，这是一个 scandal, 这是一个丑闻。如果有谁钉十字架的话，那是一个最丑陋最羞辱的一件事情。而且罗马的公民是不会钉十字架，只有在罗马政府管辖底下的奴隶犯了最大恶极的死刑，才用十字架来处死。圣经上说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当时的人所没有办法明白的事情。所以难怪保罗会说十字架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绊脚石，对希律的人来讲是愚拙。愚拙呢，是我们中文圣经翻的文雅的翻法，原文的意思说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一个不可能相信的一个对我们智慧的一个侮辱。愚拙原来的意思是 an insult to human intelligence, 对于人的智慧是一个侮辱。这样子的一位神却像奴隶一样的死，这就是十字架。但是十字架也是上帝的爱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表现，在十字架上表达了上帝最深刻的一个本质和性格。什么是上帝的荣耀呢？如果上帝的荣耀就是上帝的本性的表达的话，什么地方表达了上帝的荣耀表达的最深刻呢？那我们必须就回到十字架。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底下有人说，如果你是犹太人的王，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底下有人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下来。耶稣为什么没有下来呢？耶稣没有下来，我以前的体会是说，因为那是他对于世人的爱。如果我被钉在十字架上， 我的身子被四根或者三根身子定住，我下不来，我想来也下，下来也下不来。可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的神性并没有丝毫减少一点，所以留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不是那三根或者四根钉子，而是他对世人的爱，而是他对上帝的顺服，要完成上帝拯救世人的心意，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但是以前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底下的人这样子的激怒他，这样子的挑拨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我想如果我是耶稣的话，那我有一个 compromise， 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我下来一下给你看看，把你吓得半死，我再回去。你知道我真的是神的儿子哦，我现在上去是我甘心情愿上去，这么爱你，你还不知道。但是耶稣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耶稣没有这样做只有一个原因，他既然取了奴仆的本质，他的身像是一个奴隶之身，他在地上的生活像是一个奴隶一样的生活，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甚至他的死亡是一个完完全全像奴隶一样的死亡，没有任何的光荣，有的只是完完全全的羞辱。所以有人说这个 divine weakness 就表现了 divine glory， 在一个神圣的一个软弱的里面，就显出了上帝那个真正的神性的本质。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认识十字架的道理对我们有什么重要呢？我想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认识，当我们提到神的荣耀，我们要除去任何所谓的凯旋主义的一个想法。诗歌198首的副歌说，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为什么他会这样写呢？为什么他不说空坟墓，空坟墓，永是我的荣耀？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上帝的荣耀就是上帝本性的彰显，而上帝本性的彰显在什么地方让我们看得最真切呢？就是在十字架上，他的爱让我们看得最真切。在十字架上，这一位与上帝同等有上帝本质的，他的奴仆的本质也完全的显明出来，所以这就是上帝的荣耀。难怪保罗会说，所以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跟什么，跟他的钉十字架。所以保罗说，我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各位亲爱弟兄姐妹，除非我们对于十字架有深刻的认识，否则我们对于上帝荣耀的认识永远是一个肤浅的认识。好多年之前我去参加一个聚会，是讲医治的聚会。在那个聚会里面，我也大开了眼界，看到许多人的疾病得到医治，许多人说感谢赞美主，神的荣耀显出来。但是医治的主权还是在神，不是每一个去的人病都得了医治，有些人推了轮椅去，放下轮椅回来，有些人推了轮椅去，还是坐着轮椅回来。难道那些推着轮椅去，坐着轮椅回来的人，上帝的荣耀就少了一点吗？上帝就没有显明他的荣耀吗？有一天我更听到一个讲员这样说，他说有一次他在一个医治的聚会里面碰到一个姐妹，她是一个宣教士，这个宣教士姐妹现在退休了，眼睛瞎了。他就问她说，姐妹你眼睛要看见吗？那个姐妹说，哦，我在我瞎眼的里面，我体会到上帝特别与我的同在，我感受到这是上帝的旨意。那个讲员怎么说呢？那个讲员说， Sister you blew it, God is not going to heal you because you don't even ask。 我所要说的凯旋主义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态度。我实在没有办法说阿门，你知道吗？我们的主耶稣是这样的一位吗？他要使拿撒路复活，他问马大说：“马大，你相信吗？”马大说：“我说在末日他复活的时候，他必要复活。”耶稣说 ：“Martha, you blew it. I was going to 要什么？要让拿撒路复活。”对不起哈，耶稣也不是讲英文，说没有关系啊。我本来要使拿撒路复活，就是因为你不信，现在我不干了。你想耶稣是这样子的一位耶稣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了神迹，我们要心存感恩，但是在看到神迹的当初当儿，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荣耀的彰显也是他在十字架上的彰显。如果我们忘了这一点的话，我们看了几个神迹，甚至神借着我们行了一些神迹，我们就得意忘形。这就是落到福田的凯旋主义的里面。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感觉除非我们认识十字架，我们的信仰不可能深刻。除非我们认识十字架，也愿意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与神同行。我不希望我今天这样的讲道结束在一个很沉重的一个 note 哈，好像我们刚刚诗班带领我们献诗，我们心里面很喜乐，觉得服侍主是很美的一件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服侍主非常美，但是服侍主也很怎么样，也要付代价，也有一些辛苦。但是如果我们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在一切的苦难当中，我们是与耶稣基督同受苦难，我们补满耶稣基督患难的缺欠，虽然是受苦的经验，却也成为一个喜乐的经验。盼望今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位，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因此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因此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是神，可是他又虚己，提醒我们今天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与神同行的人，我们都应当是谦卑的人。也因着他在十字架上他的受苦，他的苦难是神的爱的一个表达，是神的荣耀的一个表达，因此我们今天每一个要跟随主的人，我们不能不学习十字架的功课，走十字架的道路，在上帝所允许的苦难里面来学习更深的来认识神。这是我今天跟弟兄姐妹们的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人所能讲的是何等的有限，我们只有求你圣灵亲自来做我们的导师，你自己道成肉身，甚至成为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死在十字架，这是何等深刻，何等让人难以明白的道理。可是你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你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今天我们跟随你的人，我们该怎样跟随你呢？愿意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思想与神同行的功课，我们能够思想我们所信的、所爱的、所侍奉的这一主是怎样的一位，我们能够跟着你的脚踪而行。祷告是奉耶稣的。